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讯息快报，讯息快报！你还在用会员推荐码做导购吗 ？NGN 电商行销新武器 ，N2 微商城开店平台，会员可直接指定 LINE 好友发送商品推荐、导购讯息，
还可以设定多层分销奖金，每笔订单再由 LINE 官方回馈 LINE Points 给会员。详情请收听《电商原来是这样》101集 ，N2 微商城。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UNA Brands 台湾区负责人 Patrick 来到节目，与我们分享 UNA Brands 在电商收购还有投资的经验。那我们欢迎 Patrick。
谢谢科威，谢谢一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我想要请 Patrick 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因为 UNA Brands 其实蛮特别的一家公司，我想也想请 Patrick 介绍一下 UNA Brands。
UNA Brands 是我们是一家以亚太地区为基地，然后以全球电商为目标的一个电商汇集商，也就是所谓现在常常提到的 aggregator。 那我们在台湾的部分是希望收购或者投资优良的品牌，那再利用我们背后的资金，然后以及电商运营专家的团队，不管是在 IT 的部分、物流、行销、产品开发等等的资源，把这个我们当地的品牌塑造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那我们总部设在新加坡，那现在在 logo 的团队的部分有当然有台湾、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澳洲、韩国跟印度。那我们现在在亚太部分正有200人的团队，那六七十人都是负责是专门在经营品牌。那像我的职能跟就是关于是说在寻找品牌，然后以及对品牌做一些估值的工作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大概30个人的这样子规模。
所以可以讲简单一点，因为可能听众不太了解 aggregator 是什么东西，那可以请 Patrick 也介绍一下吗？
aggregator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用透过收购或者是以投资超过半数股权的方式去投资这些品牌。那我们所谓的汇集商，就是说我们希望收集各个不同的品牌，把我们想象成是 LVMH 好了，或者是说是王品，我们旗下实际上有各个不同的品牌，我们希望让品牌的精神可以延续，让好好去发展独立的品牌。那我们就是一个母集团的一个品牌集团的概念了。
所以等于说第一个 UNA Brands 在做的就是收购电商品牌，
是
然后再把电商品牌收购起来，然后再去做维运或营运的动作嘛，对不对？
对，我们实际上是经营品牌的，
经营品牌。
对，所以我们希望只是说提供，应该是团结力量大吧，有个经济效应 economy of scale 的部分。当我们品牌越多的时候，其实说从台湾，假如说有一批之前有一个品牌，它可能是出半个柜子的货物，
是
那我们可能是比较品牌多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出一整个国一整个货柜，那在我们成本上面可能有一些优化的空间。那相对的，我们除了说在台湾的品牌之外的话，我们可以带到不同的其他的国家，就像刚刚提到的，在东南亚各个国家，我们也有能力将品牌带到在欧美的市场上面，然后这样从在收入上面可以提到更大的扩容。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UNA Brands 的团队是由哪一些专业背景的人组成？
我们的 CEO Karen 他在亚太地区是拥有15年的创业经验了，那他之前也是 Foodpanda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的创办人之一。那他之前也有创办过 Zen Rooms， 他之前出售给韩国的一个旅游公司。那他之前也是在亚洲的那个 Rocket Internet 的 CEO。 那我们其他共同创办人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部分有投资银行的背景，有物流在新加坡做 Ninja Van。那我们其中一个创办人，他也是之前是 Lazada 的新零售的总监，然后且有一些顾问的背景，在 McKinsey 做过事情。
了解。
那想要问，为什么当时 UNA Brands 会想要来拓展到台湾市场呢？
当初选择来进到台湾是其实有几个点、一个是台湾，我们的感觉是台湾的创业精神其实是非常强的，不管是从产品或者技术上面的这些 innovation，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消费品的部分啊，从设计感然后以及品质以及品牌故事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在其他的这些所谓电商会这样 aggregator 在看其他专注在美国 Amazon 这种市场上面的话，很多 D2C 的品牌是被忽略的，所以我们希望来进入到台湾市场去看看说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机会把台湾的品牌真的带到国际市场上面。
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去年底2021底的时候在台湾落地我们的团队，那我们公司实际上算是也算是一个新创公司，我们是2020底开始运作，那我们在去年的五月跟十月募了我们的种子轮跟 A 轮。
了解，所以等于说应该这个模式还是很新嘛，不管在台湾或者在国外，
应该说在亚太地区是算是新的，其实在欧美的话比如就大概就有两三年的时间，那可能大家如果去查一下的话，美国现在有一家是非常大的 aggregator 叫做 Thrasio、那他们从18年开始他们收了将近200多家的亚马逊的电商品牌，
是
对，那这可是我们是 Unibrand 是在亚洲的第一个这样子的汇集商。
那想问一下就是 Unibrand 电商品牌这部分的投资跟收购，你们会怎么去评估要选择哪些品牌去投资呢？
我们选择品牌的部分的话，当然第一是看说产品的调性，那我们比较专注的其实产品的品类的部分的话，就是有母婴用品、宠物用品，然后以及运动户外用品、美妆保养以及一些生活家居用品，
对，
这是这个五大类是我们比较专注的部分。那我们在看到比如说产品的我们觉得调性适合的话，那我们会希望跟他们沟通做一些财务上面的评估了。那这个财务上面的评估的话就是有营收的部分，毕竟我们是电商，
是，
所以我们有线上线下的一个比例会做个评估，然后以及关于获利能力。
那除了就是财务方面的评估跟产品类别的评估之外，有哪些指标也是你们很看重的呢？
我们看中的当然是产品的，我们觉得说长期的发展潜力，然后以及整个产业上面的发展的趋势，然后以及制造生产的一些流程啊，以及跟供应商的这些关系如何。我们也其实电商的话也是很怕遇到说断货的部分、那对营收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些等等的因素，然后甚至一些行销的方式或者是说这个你的 budget 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会评估，所以我们还是看相当全面化的去评估一个品牌。
所以等于说你们会看数位的资产或是电商上面的资产，还是你们连线下这一块也会去 engage？
我们线下希望不要太多，我们线上的销售比例平常希望是应该是七成以上，
是，
可是我们了解到有些品牌的确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美妆啊或者保养品类，也许有些消费者实际上是他需要是摸得到看得到去尝试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说有线下的部分我们也是还可以去 engage 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 Patrick， 就是最近电商市场有什么样的趋势让 Unibrand 其实很关注的？
趋势的部分的话，从产品面来讲，就是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所专注的五大类的产品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趋势了。因为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像宠物用品好了，
是
在台湾养狗的或者是养猫 的饲主，他们所喜欢用的用品可能在国外市场也是实际上是适用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是算是一个长尾的产品，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发展对是比较好的。那从汇集商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因为目前市场上面动荡比较大，所以市场汇集商的部分有一个整合的趋势发生，
是，
所以我们会关注到说我们专注到不仅仅是为了叫收购品牌而已，而是对于在整合方面的话要花比较多的心思，不管是在财务上面或者是说整个后端的系统流程等等。所以我们的专注，我们的特别的地方只在于说我们是专注在整合品牌跟经营品牌，而不仅仅是为了投资而投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假如说在市场上面有些其他汇集商开始慢慢被淘汰掉的话，也会有一些好的品牌会可能是可以释放出来的，那我们也会去正把握这个机会去可能去再收集，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收购其他新的品牌。
了解，所以刚刚在讲说，因为刚刚有讲说有可能会整合嘛，那我其实蛮想知道就是在收购或投资品牌之后Unibrand 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是整顿整合还是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品牌或许它的业绩可能有幅度的成长吗？还是怎么做会是讲说是整合或整顿？
关于整合品牌的部分，我们收购之后，我们希望的是做他们品牌上面的一些数据上的分析，流程上面的分析，那我们的整个 process 可以做得更顺。那相对来讲，因为 process 更顺的话，所以可以提升它的业绩，让它一个更有效率的运行。那举两个例子吧。
好，
那我们之前在新加坡有收一个算是有点像类似无印良品的这些用家具的品牌，
是
那他原来是因为他是个人一个人经营，所以他的货可能就是直接就在放在家里啊，然后实际上并不是很有规划，出货的速度非常的就没有那么的有效率。那经过我们收购品牌之后的时候，因为我们配合的是家里物流，所以我们在仓储的部分让它能够扩张了大概三倍的速度吧。
对，
那以及出货的时间的话，它可能之前是由24小时，我们可能缩到10到12小时。相对来讲，它这个出货的速度的话，跟它的可以之后可以所产生的量，大概就是直接上可以转换成是一倍的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我们做一个人体工学家具的品牌，那我们在分析他们的从客户下单的流程到出货到以及客户收到他的商品的这个流程部分的话，当初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人工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比你早上 check 说哦，我今天收了，昨天晚上之后收了多少单，那他们又要再去 人力的方式去包装出货，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效率。等到客户确认收到商品，可能是3-4天之后的事情。
对，
而现在因为我们帮他自动化，所以从下单到他出货的时间，可能到1-2天实际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所整合的工作了，希望能够让整个的运营上面有能够更有效率。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这两个家具类的产品，你们当时是怎么看到它的就是市场规模？已经看到它的市场规模，进而帮它就是自动化这些流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这两个品牌其实一个相对相当大，一个相对当初是比较小的。
对，
所以我们当初看的是说 OK， 我今天在这个市场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定价能力，然后是不是有太多的竞争对手，是不是太类似，我们不希望太找太多有这种就是所谓的 Me Too 的品牌了。
是，
因为实际上就如果是说从中国大陆这边进货然后贴个牌没有完全没有特色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比较不偏好这样子的商品。那比如说小型的家具的部分，当初是他个人有提出一些跟厂商配合做一些设计，这样子的话就他可以突出他产品的特色。另外人体工学品牌的部分的话，当初我们选择的是说是他在新加坡市场里面他算是做的第一名的品牌，那我们觉得说他的设计上面以及功能性是在也就是回到说这个是大家都希望找舒服的椅子，不一定只有新加坡的人才会想要舒服的椅子，那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哎，他在新加坡市场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规模的话，那在其他市场上面有要能够成功复制这样的模式的机会是相对来讲会是比较高的。
了解，所以我想要重新再解释一下，就是因为 UNABRANDS 其实是协助，就是等于说你只是一个 SOHO 的电商，你就是单打独斗，但是 UNABRANDS 其实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打群架的概念，因为 UNABRANDS 可能有蛮多的资源可以协助所谓的电商产业，它如果是被并购之后或买进来之后，它可能会有更多的重效还有synergy。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像电商的品牌主或者是创业者，我们遇到可能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到最后实际上就是资金上面的限制吧。
是，
那我们能够有一些国际上面创投基金的支持，就希望能够说利用这个品牌力量，大家就像你刚刚说的打群架的概念，今天我不用单打独斗，今天我们有物流的人可以专门帮你上物流，而不用今天是一个品牌主他可能要今天为了负责要解决物流上面的问题可能就花了他大半的时间，可是实际上他可能需要去负责一些就想一些行销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其实希望是说透过我们各个不同的专家，不管是今天是 branding 或者是说是仓储或者是说 product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的部分的话，能让它省下时间让运营做得更有效率，进而让品牌做得更大。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小的品牌跟大的品牌都有嘛，那你们去看的这个规模大概是落在什么程度呢？就你们会投资的规模。
我们投资的规模其实这是有点动态的嘛，因为毕竟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收的品牌就会稍微小一点，那我们现在的话希望是营收可能在3000万台币上下，过去12个月的营收了。那不过这不是一个硬的指标咯，相对来讲，所以我不希望听众就是说啊没有一定
没到这样。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品牌的发展潜力，品牌的调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看好的。因为 你说今天假如说是做到3000，可是他如果说未来成长的速度或者是潜力，他可能只能涨到3300，那对我来讲反正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嗯，
然后假如说今天是金额小一些，但是可以说之后是从倍数增长，那对我来讲才更有效
率。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台湾现在有哪一些可能Patrick 已经在评估的或是已经有看到的一些案例可以分享，或是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在台湾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些其实洽谈的比较前面一阶的品牌，
是，
可是因为目前交易情况，所以可能不方便透露直接讲品牌了。不过我们有洽谈的是美妆以及个人保养品牌，
对，
然后以及宠物用品的品牌，然后以刚刚我们提到的生活家居用品的品牌，所以这三类就是刚好就是也都掉在我们刚刚所集中的希望比较 focus 在这些 vertical 里面。
那我想问，如果今天有品牌想要卖给 UNA Brands， 它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一定会是有一个初次的一个会谈了，就是刚刚提到跟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所需要评估的一些基本条件，那我们也想多了解一些品牌的故事，当初为什么创业这个品牌，现在在运营上面是否有些痛点，因为我们希望是说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概念了，所以假如说在运营上面有什么资源是我们真的的确是可以提供把品牌做得更好更大的，那我们觉得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去谈，那相对来讲也是要品牌主看的是两边要看对眼，我们才可以继续谈的继续往前推进。那再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签一个保密协议，
是
因为相对来讲这个每个人的商业机密的话，我们希望给品牌主有更多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分享一些数据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之后呢，根据数字我们会做一些初步的尽职调查，在这些我们做完之后去做一个估值，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初步的报价，希望说哎，这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让双方做进一步的协商。 OK 的话，那我们会再进入就是说，哎，如果说我们的报价单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我们会做这个进行是比较进阶的尽职调查，就是可能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账啊这些，不管是可能是进货单发票怎么，我们就会做这更细一些，确保说我们在初步做一个比较迅速的估值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再来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法律文件，然后以及签署，然后再做交割这个动作，这样的流程。
了解。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等于说品牌主卖给你们之后他就没事了吗？还是他还需要做些什么？如果说听众想要好奇，他说：“欸，我真的卖掉就 OK 了吗？就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吗？”
我们是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啦，所以我们希望是跟品牌主来就是讨论说他是不是需要继续参与。我们有遇过不同的情景，就是有些品牌主他是希望说，哎，我今天就是卖掉，我就是脱手，我也不想管，因为他实在太累了，然后我想要退休拿笔钱去哪里度个假。那也有些品牌主是希望说，哎，我觉得我品牌的潜力很好，那我希望是继续参与在这个品牌的运营上面，那我们这些都可以协商了。所以我们是尊重品牌主的意愿，那双方来决定说怎么样的方式推进是最好的，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了解。那最后其实想问，就是怎么样才能成为 UNA Brand 认为有潜力的品牌，或是品牌主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可能最后，欸，我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卖给 UNA Brand， 他要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要素是其实在财务上面的数据啊，我想大家是重要的。我们常常看到的会是说品牌主对于说我们今天在经营端，可是对于财务会计其实可能没有花那么多的心思，所以第一个建议是对于财务的数据的控管上面是可能需要整理的。我们希望就是当然越井然有序越好，越正确越好，因为对估值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的数据是正确的，我们给品牌主的估值也才是对他才是公平的啦，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说这个产品你希望是有一个护城河，所以不管是从商标也许或者专利或者是版权之类的这种算是一个保护层吧，你如果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机制的话，绝对是对你的品牌是有加分的效果的。那另外一个是关于稳定的供应链，
对，
稳定的供应链就刚刚有之前有提到，假如说你今天出现断货的情况的话，那实际上是比较麻烦的。那 D2C 的话你可能就是你自己承担了，可是假如说今天是在另外想说亚马逊的平台上面的话，这会影响会可能会
Rating
对
很重要，
Rating 是非常重要，或者它甚至亚马逊会算是限制你之后的出货量啊补货量等等。那我们还是需要重申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绝对是经营品牌了，品牌的故事品牌的精神这些都是很容易可以传达到你销售的商品上面的部分了，所以当你的经营品牌有一个一定的就是粉丝的部分的话， 你到别的市场上面会更容易产生共鸣。
对，
所以也不是说，比方你今天觉得说啊，我这个品牌就是说为了好像就丢出一个名字，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真的背后的灵魂在。我们觉得这个品牌的灵魂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好，那想要多问一下，就是刚讲到供应链的这一块，那你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供应链是稳定的？因为他可能说哦，我就跟这个工厂配合，那你们怎么去评估？
我们会去审视说这个他跟比如说这供应商总共合作了多长的时间、嗯、那我们在做尽职调查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也去跟他们做一些面谈会访谈的部分了。所以关于说他的生产的状况进货的情况，他到底是说哎，这假如今天是代工厂的话，今天他真的要卡一张单进去的话做不做得到，还是他就是慢慢排队在那边等啊、嗯、
对，了解了解。哎，那会不会你们买下来之后就换一个代工厂，还是怎么做？也是要看你们自己到时候的评估嘛，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先求稳，再求大，再求快。所以我们会一般来说会跟供应商签一个另外的供货协议啊。嗯，那如果说是可以签独家的话，当然是更好。
了解，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排他，不希望说哎。品牌我们收购之后，哎，这三个月之后怎么又冒出一个类似的东西出来？
了解。哎，那你刚才讲到排他，所以等于说今天卖给你之后，你还是会签一个协议，可能就是随便讲，可能两年，这个所谓的卖家都不太能进到这个产业里嘛，就是所谓的竞业条款嘛，对不对？
会，因为假如说今天不是一个技术面非常复杂的一个产品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类似的安排的。
了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UNA Brands 台湾区负责人 Patrick 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 UNA Brands 在电商收购还有投资的经验。那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一方，
谢谢
各位听众。